各位乡亲，各位朋友们，大家平安。今天早晨我们很高兴，我们有在这样的一个机会，也在这样的一个场合的里面，我们愿意跟所有我们的乡亲朋友们一同来分享有关于耶稣基督的这一个信仰。我知道我们在座的，我们几乎都是从我们自己的出生的那个地方或者是那个国家，我们几乎是连根拔起啊，然后呢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可能用了各式各样的途径，我也听到了许许多多的故事，花了很大的代价，有的人甚至冒了生命的危险来到这一块土地上。我们来的时候，我们都带着一个什么？带着一个梦想。当纽约教会请我来这里有一个福音分享的时候，我很快的就在我的头脑里面就马上出现了一个东西，就叫什么？叫做美国梦。我们都是带着一个梦想来到这个地方的，同意吗？如果你说我根本就不是，我想大概很少，大概几乎没有啊。当然也有人呢，作为是下一代的，是爸爸妈妈带着理想来的，就把我们给拖来的啊，也有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就是被拖来了，你也觉得你在这块土地上，你也很希望怎么样，也有一个梦想，至少你对你的人生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梦想，对吗？好，其实我仔细的观察发现，我两天前啊，我们跟我的姐姐很难得有一次机会啊，她从巴西过来，我们在一起见面，我们在那里啊谈天，说到我们以往的事情。那有一个人在那里讲啊，我说有两个白人，他们是真正的美国人。哎，弟兄姊妹，你们同意美国人是真正的，那些白人是真正的美国人吗？其实在美国这块土地上，最早最早存在的是什么人？是印第安人。除了他们之外，没有一个人不是带着梦想来到这块土地上的，就是白人也是什么？也是带着一个梦想来的，他们不过是比我们早了200年来就是了。黑人他们没有梦想，是被人家抓来的。但是我们呢，我们人都是有的人啊是借着读书的途径啊，有的人是借着移民的途径，有的人是借着做生意的途径，那也有人是什么？是冒着生命的缘来到这个地方，总是希望在这个地方能够找到一块土地，是让我们的梦可以圆的，我们可以在这里圆梦。你知道现在中国喊的最响的一个口号是什么？你现在到中国去旅游，你每一个地方你都可以看见这几个字，叫做什么？中国梦啊，这是我们习大大提出来的。所以现在所有的中国人都在那里做什么？中国梦。那我们在这里呢，做美国梦。但是我有时候常在想说，当我们想这个字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总有一天会干什么？会醒过来的。可是当我们一醒过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是什么？这是梦。哎，那你会不会觉得很可惜啊？等到有一天我真实领悟了，我发现我一生的劳苦不过是一场梦想的话，那你请问这场梦我想不做可能也还好啊。你知道我们做梦啊，常常要做两种梦，一种叫做噩梦，做完了梦以后呢，吓醒了，坐在那里全身哆嗦，不过呢擦擦汗，好在是个梦。我常常做这种梦 那弟兄姊妹，你知道，在我人生中两个最大的噩梦，就是考试和当兵。哎呀，我以前我是在台湾长大的哈，我从台湾长大的，我是台湾省湖南县人，我不知道你们听懂了没有？听不懂啊？湖南省怎么会有个湖南？台湾省怎么会有一个湖南县呢？啊，因为我的父母是湖南人，我在台湾是我的父母抗战之后，他们到了台湾去，所以我是在台湾出生的。所以人家问我说：“你到底是哪里人？”对我来讲，我们在小的时候我都讲说我是湖南人，啊，慢慢长大了以后，我出到美国来，他们说不是，我碰到国内来的时候，你不是湖南人，你是台湾人，啊，我也搞不清楚我是哪里人。我在小的时候在台湾我叫做外省人，我到了美国来了我是外国人，我现在有的时候好像有机会回到中国大陆，我变成什么？我变成侨胞，都不是属于当地的人，所以总是让我们会有一个没有根的感觉。所以你问我说到底我返老回乡要落地归根的时候，我到底要归到哪里去啊？我真不知道。你现在问我说我死了要葬哪里，我现在想想随便嘛，就是把我烧了这么一撒就是，反正我也搞不清楚我是哪里人。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们的人生啊，特别是在这一个世代的里面，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可是这些的机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到底带给我们多少的意义。我现在想引用圣经里面的一卷书，我就把它的开头跟结尾读给大家听，那么你们就会从这一卷书里面，我们一同来思想到有关于这个美国梦，就讲我们的梦想这一件事情。我一读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已经大概知道了啊。在耶路撒冷作王，他是大卫的儿子，他也是传道者，他的言语，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说了两次啊，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人归何处，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王，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至神叫世人所经炼的是极重的劳苦，我借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那你听了这一段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人思想是很积极还是很消极？是很正面还是很负面？啊，很负面。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了，他是一个王， 这个王在以色列的历史中是以色列王朝里面最复兴的一个王。在形容他的那个时代的时候，他说银子啊，在国中像什么？像石头一样。石头多不多？那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就是银子在他做国王的时候，他的国家里面银子就像地上的石头一样，丢在那里连人看都不看，觉得没有价值了。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智慧，他的版图也是最大，他也是最有钱的一个王。他是这样的一个人物，当他年老的时候，他记载在这些事情，他回过头来去思想他一生的时候，他下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什么？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他讲了两遍，他生怕我们没听懂啊，弟兄姊妹，当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我们来思想的时候，我们在看他整写的这一卷书信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把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通通都写一遍，然后他告诉我们说这些通通都是什么？都是虚空的。我们从人的角度来讲，他是一个君王，请问他有没有地位？他有地位，他在万人之上，他不是在一人了，他在万人之上。那么他的国度也是那么的富裕，就像我们所说的，当他在当国的时候，在掌权的时候，银子在他的国中像石头一样。那么请问他有没有钱？好，有地位，有钱，而且他还有名声，因为他非常的有智慧，所以当时有很多邻国的人都来到他的国家来什么？来探一探。历史中告诉我们说，有一个他一个邻居，这个邻居叫做示巴女王，他在国中听见了，他觉得不相信，他就特地来到这个国家来什么？自己亲眼看一看。当他看见的时候，看见了所罗门王，听见他所做的事情的时候，他就什么？他就说我惊吓的，他说比我所听见的更是什么？更超过。所以他是一个有智慧的王。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他有许许多多的嫔妃，好，有钱，有势，又聪明，然后人间所有一切的享用，他通通都什么？都拥有了。而到最后的时候，他却告诉我们说，是什么？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两次重复这一句话。各位朋友，也许我们想想，哎呀，这是他嘛，我还从来没有钱过哎，等我有钱的时候我再说虚空嘛哈。他所追求的都是我们在那里什么想望的，都是我们的梦嘛。但是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当我们来看的时候，当我在读这一卷书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件事情，这一卷书里面一直告诉我们说，都是零零零零零，钱是零，地位是零，权势是零，声望是零，甚至于他说连他的婚姻也是零，子女也是零。我想我们移民到这个地方，很多人都是为着儿女而来的，是吧？我们希望能够给我们的儿女在这里有一个更好的机会，他们在这里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机会，能够成功，更好的机会他们可以发展。但是我发现连这一个所罗门王 他都说既或我享受了这一切所有的，我也有了我的儿女，这一切都是什么？都是虚空。如果我们读他的故事，我们就知道他的这一个国，当他死了以后，他这个国家就怎么样，分裂了成两个。为什么啊？那我们就知道这个故事了。其实你会发现，发生在世界上所有的故事跟中国历史上所发生的故事差不多的，都是空，都是零。那我们看他把所有的东西都解决了以后，最后他说了两句话，在他的这一卷书里面最后的结束，就是他最后一章十二章里面的十三节，他说这些事都已听见，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当我在思想的时候，我就想说，我要怎么样的来形容这一卷书？那从这一卷书里面，他整个所讲的东西，你都发现他一直给我们好多零零零零零，好像都毫无意义。零就是空。他说你一生的劳苦就像好像什么，就好像在捕风啊，捕就是捕鱼的捕啊。什么叫捕风？你捕过风没有？我们捕过鱼，我们捕过衣服，我捕过袜子啊，我们钉扣子捕的，这个我们会捕。可是你捕过风没有？我们从来不会去捕风的，对不对？因为没有人去捕风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去捕风我们捕不到什么东西的。可是所罗门王就告诉我们，我们一生在地上所有的劳苦所做的事情，就好像我们在什么，在捕风一样，很辛苦啊，捕的时候很辛苦啊，可是你就发现你捕到最后都是零，通通都是零，毫无意义，也没有价值。可是当我在思想的时候，我就发现所罗门王真的是一个很有智慧的王。当你领会了他所说的这个故事的时候，或者领会了他所说的这一切以后，你就发现他这里面有一个隐喻。那个隐喻是什么呢？虽然我们很多很多都是零，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如果在这么多的零里面，我再放下一个一，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零就完全就不一样？当有一个一放在里面的时候，你发现后面的零全部都是什么？变成了有意义，也变成了有什么？有价值。所以这个信息不仅仅是对着我们这些还没有相信主的朋友们说的，我今天也有一个很深的感觉，甚至于对着我们今天已经是基督徒的也是一篇信息。就要看你那个一把它摆在哪里。如果我们的人生、钱财、地位、生育、儿女、婚姻，我们大概可以放五个到六个零，但是你这个一要放在什么位置上？一是什么？一就是这位独一的真神，一就是这位创造我们的主，我们的生命从他而来的。因为在地上有很多的信仰，我自己在这个信仰中间从小生活长大，我自己也传道传了将近35年的时间。这一个信仰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呢？我觉得这一个信仰最独特的地方，就是这一个来到世界上的这一位耶稣，这一位人物他自己承认说他是神。 你去研钻研所有的宗教，你都不会发现在地上有任何一个这样的人，他说他是神。释迦牟尼说过他是什么？你去读他的经书，你就发现释迦牟尼从来没有说过他是神。那他讲的是什么？他讲的是我们要成佛，对不对？但是我们中国因为说佛家的思想很深，我稍微提一点。但是你知道吗？连释迦牟尼活着的时候，他从来都没有说过说我已经成佛了，连他都不敢讲。那他现在为什么会变成佛呢？是谁说的？是他的子弟们说的。所以他的子弟们说，如果我们的老师不成佛的话，那我们连佛成佛的机会都没有了。所以呢，就尊他为佛。其实到底他是不是佛，我们还不知道呢，还不敢确定。可是这一位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却说他是什么？他是从神那里来的。他却告诉我们说，他与神原为一的。他告诉他的门徒说，你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什么？就是看见了神。所以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你会发现在地上许许多多的这些的信仰里面，没有一个信仰像耶稣这样的，他在这里宣告说他就是神。另外一个最大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在所有的宗教信仰里面，没有任何一位的信仰中间，我们看见有一个死而复活的事情发生。所以基督教，我们除了庆祝这个圣诞节之外，我们还庆祝一个什么节？我们庆祝一个复活节。我常常有一个感叹，今天我们庆祝这个圣诞节庆祝的蛮多的，可是好像教会对于庆祝复活节好像比较少。我们是不是应该大大的庆祝复活节？因为别人都可以跟我们抢生意啊！我不知道，因为我从台湾来，台湾的这个佛家信仰很厉害。我们教会在庆祝圣诞节，佛家在庆祝什么？佛诞节。他们有佛诞节的，他们的佛诞节比我们要什么？要规模要大得多了。但是呢，我们如果庆祝复活节，他们绝对庆祝不了复活节。为什么？因为释迦牟尼没有复活。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他有舍利子。舍利子是什么？舍利子是他死了以后火一焚烧出来的东西，所以那个舍利子就证明他没有复活，他死了。可是这一个信仰确实不一样，告诉我们他是那个世界独一的真神。所以你会发现，你如果认识了这位独一的真神，而把这位独一的真神放在你的生命中的时候，你所有的那些灵，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些捕风，就会开始变成有什么？变成了有意义的。好，你如果把一摆在一个零的面前，它就变成多少？它就变成十。如果你把这个一摆在两个零面前，它就变成多少？一百。如果三个呢？四个呢？五个呢？六个呢？我们都想做百万富翁，对不对？我们都希望做百万富翁啊。有人开玩笑，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去啊，非洲有一个国家，我现在好像是新巴威还是哪里，我想不起来了。他说，你如果要到想要做百万富翁，就到那里去。为什么？因为他们的钱都是一百万以上，你拿着一张钞票，你就说我就是百万富翁啊，那是自欺欺人啊。但我们这讲百万富翁的话，是说真的是要有一点啊，不是一点都没有啊。但是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如果我们开始学习把我们的人生一个一个的交托给上帝，让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比我们的这个还要再高一点。你说我有钱了，钱 空虚。但是你如果把耶稣摆在你的钱之上，你发现你就变成多少？变成十了。所以弟兄姊妹，我就发现所罗门真的是很有智慧。虽然这一切的通通都是空，但是你如果得着了那一个创造你的，是气息给你的，他一生可以在你的生命中掌权的，而且他很期待要把永生赐给你的那位神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所有的生活，你在地上一切的劳苦就开始变成什么？变成有意义了。但是有一个条件，你要让他在你生命中所有的每一件事情上都什么？做你的主。有一次我们也是一个福音朋友来，哎呀，他坐在下面听，实在是如坐针毡啊，坐那里很不舒服，听你们这些传道人，听你们这些信耶稣人讲都很难，什么一天到晚主啊主啊主啊主啊，听得肉麻，听得难受。他说我也没信耶稣，哎，为什么要叫你们的主？但是弟兄姊妹，你有发现，就是因为我们认识了这位耶稣，我们晓得他是我们生命的创造者，所以我们愿意尊他为我们的什么？为我们的主。其实我发现，当我们愿意把尊他为主的时候，就是把我们生命中许许多多看似空虚的东西，让他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来掌权，你会发现这一切都变成有意义了。你怎么样使梦成真呢？还是像我以前一样变成了噩梦呢？我们可能在这里，美国的确是一个机会的国家，你如果到这里来，你只要好好的愿意本本分分的，你有很多很多的机会。这样的故事我们听了很多，你的确有很多的机会，你在这里的确你会发现你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得着你想追求得到。以往我在教会服事的时候，我在底特律那个福音教会很有意思。为什么？我们从92年主把我们这位耶稣把我从洛杉矶带到了底特律去的时候，我们一共聚会的是大概大人小孩加起来也不过差不多40个人左右。那我们在那边就一起开始聚会，开始一个教会。十年之内，主把很多很多从中国带来的这些学人游子带到底特律，他们有机会从国内出来读书，得到了学位，然后找工作因为那段时间正是汽车业发展得很好的时候然后呢就好多人就涌到这个底特律来找工作。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开人向传福音。我们在十年之内，我们的教会就从40个人一直增加到400个人，大大小小大人孩子一起参加，大人大概有差不多250个人，发展非常的快，很多人就是涌进来。但是呢也很有意思的，当我们这是最人数最多的时候我们开始我们就买教堂，买了教堂以后发现马上不够做了，又扩建教堂等我们所有的都弄完了以后，到了2007年干嘛？开始汽车工业啪一下子下来，我们教会一下子又从什么400人不掉到只剩下不到200人，一半不见了。有的人就到外州去找工作，有的就海归了就海归了。我发现除了很多海归的时候，还有很多人在是海带你们知道什么叫海带吗？海外归国待业人士他们没工作了。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那个变化太快但是呢我就发现在我们服侍他们中间，我们经历了很多很多不容易的环境。我们在一个新环境里面要站起来，要站稳，容易不容易？非常不容易但是这些都是中国的精英， 坐在教会底下的。我所服侍的教会，我常常跟他们讲，他们说，哎，牧师，你服侍的教会怎么样？我说我服侍教会，我形容一句话给你，我如果在台上拿一个石头一丢，我有一半的机会会打到一个博士。那意思说我们教会中间有一半以上都是博士，我有几乎 99.9% 的机会会打到一个硕士。那你就知道我们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啊。后来等我们这个萧条过去了，2007年、2008年，我们在一个差不多在一年之间，整个教会从400人啪一下子掉到250人的时候，那个感觉是很特别的，因为那个降得太快了。以前我们是每一个礼拜欢迎人，那一年是我们每一个礼拜送人啊，这里就是什么，就欢送嘛，就要出去了嘛。那个感觉是很不一样的感觉，变化太快了。但是我们在那里个环境经过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经过许许多多的环境，不容易的环境，站起来也不容易，要换一个环境也是很艰难。可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每一次不论是欢迎也好，不论是欢送也好，每一个聚会我们都在那里干什么？都在那里感恩。所以虽然我们不知道我们会遇见一个什么样的前景，但是你会发现所有我们愿意跟随耶稣的人，我们里面都有一个心态，这个心态是非常不一样的，就是一个感恩的心态。因为我们都在那里学习让这位耶稣在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生命中能够做主掌权。当有这一位神在我们生命中做主掌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些后面原来对人来讲都是空虚的东西，现在都开始有了什么？有了它最真实的意义。那个意义不是因为短暂，那个意义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永恒。这一个信仰它要给我们的是一个永恒。所有神的儿女们，这一节圣经我们都非常非常的熟悉，约翰福音3:16，我相信我们都会背吧。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在这一节经文里面，就让我们看见其实我们人的意义不仅仅是在于我们短短在活在地上这几十年的生命而已，乃是有一个永恒的意义和价值。神就已经将永恒放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带着一个梦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怎么样能够使我们的梦能够成真呢？怎么样能够让我们这些的劳苦能够得到最真实的意义呢？因为我们需要学习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主的手中，让这些的所谓的钱财、地位、智慧、儿女、家庭，这一切都带到这一位世界唯一的主宰的面前，让这一个唯一独一的真神能够在我们的生命的空虚中，他如果找到了一个位置，这一些的空虚都会成为有意义的。如果我们学会把它放在我们生命中所有之上，我们就很自然的，我们就成了一个百万富翁。当你真的做了百万富翁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梦想成真。 那你说那个何必嘛，太麻烦了。信了耶稣很麻烦，你知道信耶稣很麻烦吗？啊，真的信耶稣，我现在告诉你，我不骗你，信耶稣很麻烦的。啊，为什么？因为信耶稣以后，耶稣要在你的生活中每一件事情要管你的。啊，你的生活他要管，你的钱财他要管，你的儿女他要管。那是这样子，还是买一张乐透比较快？中了一个乐透奖，我何止做百万富翁，我可以做千万富翁，我可以做亿万富翁。那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我曾经看过一些统计数字，在美国历年来我们所知道的中过乐透奖的，等20年把他所有的乐透统统领完了之后，100%的都变成了穷光蛋，不但变成了穷光蛋，而且什么欠债累累，身败名裂，还有的人20年还没领完就自杀了。后来他们发现其中有一个例外，这个例外就是什么，他中了奖之后干嘛，他把所有中的钱全部捐掉了，后来他活得很好，因为他都送给人家了嘛，所以后来是人家对他很好。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各位朋友，你有没有发现，真正的钱财如果你没有把它放在上帝的手中，它真的都是虚空，都是什么，都是捕风。我担心的是有一天当我们从梦中醒过来的时候，到底是一场噩梦呢，还是你发现他梦想成真呢？所以各位朋友，你会发现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有意义有价值，就是要把这一位生命的主放在我们的生活中，放在我们生命里。你有机会，我欢迎你常常来参加我们的聚集。我们聚在这里干什么？我们就是要来认识这一位创造我们的主。我想问问大家，你们现在常常去买东西，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们买过电视吧？买过没有？买过电视，或者买过音响，有没有？我问你，你把电视搬回家的时候，你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啊？对不起，我听不清楚。什么？哦，插电。然后呢？然后呢？打开开关，对不对？啊，还有呢？接着呢？想想看吧，你们如果买电视的时候，你还会做什么事情？现在的电视都有一个东西跟着一起走的，你知道什么 ？Remote control， 对不对？有没有？有一个遥控器，有没有一个遥控器？好了，赶快把遥控器怎么样装上去，然后把电池装上，然后就开始嚓嚓嚓嚓正在按，对不对？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还有一个东西？每一次你买电视或买这些东西的时候，它一定会跟着的。可是通常我们都什么都不大注意的，什么使用说明书。所以你会发现，每一次我们买回去的第一次，我们几乎没有人是先把使用说明书打开来看一看的，然后都自己在那里什么摁摁摁，搞，实在是搞得没有办法了，弄不通了，这个时候才怎么样？才把使用说明书拿来看一看，哦，是这样。可是你发现你常常不用，又怎么样？又忘记了，会不会？但是呢，你发现下次你要找使用说明书的时候，那个说明书又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哎，各位朋友、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我们甚至于我们之前做基督徒的，是不是也是这样？每一次在生活中碰到困难了，干嘛？就把圣经拿出来翻一翻， 哦，是这样子的，哦哦，好像暂时解决了以后又怎么样，又放在那里，过了不久又要去翻，哎呦，找不到了，都不知道圣经到哪里去了。但是你会发现这个使用说明书很重要，圣经就是人生的使用说明书。我们是神所造的，我们这个生活中钱要怎么用，如何经营我们的家庭，如何在这个地上构建各式样的人际关系，因为这一切我们怎么样面对民生，我们怎么样面对这些的权利，圣经里面都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了，这是我们生命的说明书。可是很奇怪，大家都不看，也都不用，然后就像我们买了电视一样，就拿那个遥控器拼命自己按按按，按了半天时按不出来了。啊，这个时候才去请教那些比较会的人，那大概就是长老吧、牧师吧，啊，或者在教会里面比较多一点的，哎，这个事情怎么办？请你为我祷告。我觉得有的时候我常常，我现在发现做传道人，我们会有一个碰到一个很感叹，常常会讲说，哎呀，牧师啊，请你为我祷告吧。我说为什么要我为你祷告？因为你祷告比较灵啊。我说谁说的？祷告是你祷告，不是我祷告。祷告是跟上帝讲话，我是谁？你要跟上帝讲话，你还要让我替你讲吗？应该是你自己跟上帝讲话。所以后来人家请我代祷的时候，我就讲说，除非你祷告，不然的话我不为你祷告。你要自己祷告，你要自己去看那个说明书，你要自己去寻求，然后你才能够知道怎么样把耶稣这位独一的真神放在你生命中许许多多又空虚又捕风的事情中间，然后那些的空虚那些的捕风就可以在你的生命中有了意义，不但有意义，而且是有什么？有永恒的意义。因为我们今天在地上活着，不是为着今生而已，我们乃是为着什么？乃是为着一个永恒。所以亲爱的朋友，你会知道，如果在你的生命中有这样一位的主宰在你的生命中做主的话，你会发现他会带来给你极大的祝福。就像我们今天一开始唱的时候，极大的祝福。哇，今年下雪下得够多的吧，齁。但是呢，我觉得纽约，我从底特律过来，也不算太多。为什么？因为我两天前到了 Boston 去。Boston 是他们一场雪就，他说在 Boston 已经不用秤来量了， Boston 用什么？用尺来量。他说那个下的积的雪已经比一个人还高。但是中国有一句话叫做瑞雪兆丰年，下雪下的多并不是一件坏事，虽然是很不方便啊，但是的确是一个祝福啊。刚才我们弟兄说的啊，下雨下雨下雨下雨，他也很好，虽然造成很多的不方便，但是我们很需要这个雨，我们需要不需要雨？需要。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其实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会经历许许多多的事情啊，你会发现当你回过头来去思想，你发现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价值和它的意义存在。即或是我们认为倒霉的事情，即或是我们认为一个困难的事情，其实在我们的生命中都带来了许许多多的助力和祝福。当我们再回过头来思想我们一生的时候，我们不希望，我们都想虚空的虚空，而让我们里面才是可以什么充满了感恩。当你一个人的心要什么时候才会满足呢？亲爱的朋友，你的心什么时候会感恩？ 你的心就什么时候满足？你如果不会感恩，给你的越多，你是什么？你越不满足。所以真正叫我们里面得到平安，得到满足，得到意义的，不是这些世界上的东西，乃是这位独一的真神。他如果能够在你的生命中有了那个地位，你如果能够称他为你的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生活，你的一切都有了意义。今天我要问你，希望不希望你的美梦成真呢？我们都希望吧。好，你知道这个广东人最喜欢的，广东人就什么，每次到了新年的时候就什么，祝你事想心想什么事成，你心里所想的都能够什么成为事实。但弟兄姊妹，我常常觉得很可怕，到底你想的是什么？因为有很多事情，如果真的到你所想的成功的话，哦，那是一个大悲剧啊。如果你心中想个小三，我告诉你，你的家庭就是一个大悲剧啊，对吗？所以连我们想什么，我们都要好好的去把主耶稣摆在我们的生命中，你到底在想什么？所以你就看见这个梦有多么的重要。我们的习大大喊了一个中国梦，我心中有一个更强烈的一个感受，如果中国没有神，没有上帝，我怕它会成为一个噩梦。亲爱的朋友，你的梦呢？当你醒来的时候，你想不想让你的梦也成为美梦成真呢？还是你起来的时候发现它是一场噩梦？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你如果把这位耶稣放在你的生命中，这一个一一进来，你所有生活生命中的灵就变得很有意义了。而且在你一生的中间，你要想办法，这是下面这个是劝所有弟兄姊妹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命学习中，我们要想办法把这个一一直往前挪，放在你许许多多灵之上。我们要把你的事业，把耶稣摆在你的事业之上，你要把你的耶稣摆在你的家庭之上，你要把耶稣摆在你的儿女之上，你要把你的耶稣摆在你的钱财之上，这样这一个一，这一位神就会在你的生命中带来丰盛。因为耶稣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怎么样得的更丰盛。那你要有多丰盛呢？就要看你把这个一摆在什么地方。你如果把它摆在最后面，它就是一；你后面如果摆在你的一个零上面之前，你就是十；两个零就是百；三个零就是千；四个零就是万；六个零就是十万；如果七个零，你就是什么百万。如果我们真愿意做百万富翁，那你就要尽量想办法把你生命中许许多多的事情都让耶稣来掌权，你就可以成为一个百万富翁。那个时候你就美梦成真了。亲爱的朋友，我们的美国梦可不可以成真？可以，但是它决定的因素不光是你的努力而已，乃在乎你的生命中有没有这一位宇宙的主宰在你的里面做主掌权，好不好？今天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把这个一接到我们的生命中来。当这个一一进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生命生活中所有一切的空虚通通都可以成为有意义有价值。而我们今天已经信主的人，我们也学习把这个一 放在我们生命中更多的灵之前，就叫我们的生命可以更丰盛。我们今天唱的那首《空谷回音》蛮好的，好不好？我们一起再把这首诗歌唱一遍，好不好？我们让好，谢谢。他说：“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么彷徨，四周一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笑，眼泪也带不走痛苦。这是一声叹息。我们怎么样可以让我们人生中的叹息成为一个感恩，成为一个赞美？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么的彷徨，四周一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也带不走痛苦。这是一个没有神的人生。第三节就是我们今天现在的情形。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又能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的归成他，我曾还要赞美他。朋友，你今在哪里？四处奔跑何时已？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向他倾诉，向他哭，他必使你得饱足。他在你的人生生命中能够成为许多灵的那一个一，你如果接受他在你的心里，他就可以让你成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好吗？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多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曾还要赞美他。朋友，你今在哪里？四处奔跑何时已？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你要承担主心无数，向他倾诉，向他哭，他必是你的宝主。
朋友，你今在哪里？今天是一个机会，你可以来接受他 做你的救主。他曾经满足心无数，你也可以成为他的，他也可以成为你的满足。这是一个呼喊，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让这位主在你的生命中做主。我们还要来唱另外一首诗歌，叫做我愿意降服。这首诗歌很有意思，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步，他们就告诉我说我们不想这首诗歌，他们觉得不好。我说为什么不好？我说这首诗歌非常好啊。他说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讲到主这么爱我们嘛，那我们来降服主是对的。他说不行，就是在这个地方错了。我说为什么？他说我愿意降服。可是你知道当我们中文啊，这是有四声的，一唱歌的时候四声就不见了啊。我愿意降服啊，你们听出来了没有？哎，他说不好，我们应该是降服，不应该是享福。哎，但是我觉得更好，为什么？你降服了，你就可以享福。你愿意你的美梦成真吗？你愿意不愿意享福？我问你愿意不愿意享福？那你就要先享福。你降服了，你就可以享福。所以我觉得这首诗歌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这也是一个福音的诗歌，好不好？十字架的呼召，这位主为我们的缘故，他真的付上了许多生命的代价。今天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没有办法在这里把耶稣的好通通告诉你们。我只是告诉你们了，我们的人生是虚空的，但是你把这一位一的神摆在你的生命中，你就可以成为有意义而丰满的。我今天早晨因为时间的缘故，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但是耶稣的故事太多感人的地方，趟着十字架是最能够得着我们心的，也是我们的医治，也是我们的释放。我们人生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空虚？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到我们真正的位置，我们没有好好按照主耶稣所给我们的生命说明书来活，所以我们活得很痛苦，我们活得很虚空。我希望你能够来接受主在你的心中做那个一，也希望你把圣经带回去做你生命的说明书，这可以使你得到一个丰盛的生命。我们让这位十字架的主来呼召我们，我们一起来唱爱我愿意，好不好？我们大家一同站起来，我们一同起立。如果你方便的话你就起立，如果你不方便你仍然可以坐在你的椅子上，好不好？我们就用一个感恩的心让主来呼喊我们，呼召我们，让我们愿意在这位爱我们神的面前我们可以降服下来。好，张弟兄，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笑得我照亮。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的摆上，愿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的自由释放。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降服。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我，你是我的主。 我们请大家低头，我们张弟兄和我，我们会再继续唱这首诗歌。当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但愿我们的心不再向他隐藏。我们请姊妹继续来弹，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你们大家请都安静，我们在我们和张弟兄，我们两个人来唱。十字架是这个信仰的中心，它是牺牲，它是给，所以让我们能够得到最大的满足。这个十字架才是我们人生命中最真实的意义，看似损失，却是最大的得着。但愿我们都愿意降服在这一位为我们钉十字架主的身上，我们就发现我们的人生是一个降服，让他在你的生命中做主，你就会发现你生命就有了意义，也能够成为一个更丰盛的生命。因为今天你有机会可以接受主做你自己的生命的主宰。
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地爱上，愿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的自由释放，我愿意降服。
降服的人是一个最蒙恩的人。你不是降服在一个爱的神的面前，他愿意爱你，他愿意做你生命的主，他是创造你的生命，你的气息也是他所给的，你的一生他已经为你计划，你如果愿意照着他引导带领祝福，你的生命会成为一个更有恩典也更丰富的神的一生。
我愿意，
你愿意降服吗？今天是一个机会，信耶稣是一个决定，你如果愿意，你现在就可以接受他在你的生命中做你的主。让我们在这个副歌一直重复唱的时候，要是你今天心中愿意做这样的一个决定，说我愿意，主耶稣我愿意，我今天听见这个信息，我盼望我的生命有更丰盛并且有意义，我愿意接受你在我的生命中来做这个一，好叫我生命中许多空虚的灵都可以成为有意义。你可以愿意向他降服。我们再唱副歌，你如果有愿意的话，今天是一个机会，若是你还没有接受耶稣，你愿意的话，现在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让我们知道，我们会为你祷告，我们会帮助你。谢谢，看见，请放下。谢谢，谢谢，好，谢谢，好，你举手了就放下，我们看见了，我们等一下会愿意帮助你放下。还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人，你今天你还没有信耶稣，但是这是一个机会，你愿意接受他，让他在你的生命中做你生命的主，好叫你的生命具有意义，让你的生命可以丰盛。还有没有？这是一个机会， 信耶稣就是一个决定。好，看见，请放下。还有没有？好的，谢谢，放下。谢谢，放下。感谢主。
是我的主。
好，我们再唱一遍。我要问所有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这个信息的面前，我们再一次重新来衡量我们的生命，到底这一位独一的真神在你的生命中站在什么样的地位上？你愿不愿意把这个一再往前面再挪？我不知道那个零在你的身上是什么，但是今天主或许要你在这件事情上把这个一放在这件事情之上，你愿意吗？如果现在神在你的心中对你说话，或许是你的钱财，或许是你的家庭，或许是你的儿女，或许是你的事业，但是主要在这件事情上掌权，你愿意把这件事情交托吗？
你是我，你是我的。
我们再把副歌唱一遍。如果有愿意的弟兄姊妹，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
我愿意。
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你在你的生命中还有一些东西需要交出来的，神的儿女们，你愿不愿意让你的生命更丰盛？这个聚会不仅仅是为着非信友的，也是为着神的儿女的。这个信息不仅仅是为着非基督徒的，也是为着所有神儿女们的。好，你放下。
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我，你是我的主。
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先为今天已经愿意决志信主的，我们一同来献上感恩。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真是还有这样的恩典和机会可以传扬你的福音，因为我们知道你来的日子近了，所以我们求主，真是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刻里面，你已经看见这些愿意举手相信你的人，所以我们为他献上感恩。我们也思想我们当初也是如何的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接受你在我们的生命中，而让我们的生命成了更丰盛的生命。主，今天你也照样借着你的灵住在他们的心中，做他们生命的主。圣灵在他们的心中不仅仅把这一位永生安置在其中，也教导引领他们一生的道路，让他们真的可以在这块土地上美梦成真，并且成为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也能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因为你祝福我们，就是要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主，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真是愿意把这些已经愿意接受相信你的，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主，你引导，你带领，你保护，你医治，你拯救，你看顾，你成全，你在他们的身上得荣耀。所以说，我们也为着所有神的儿女们，说当我们今天面对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时候，说我们承认在许多的事上，我们还有自己坐在宝座上的光景，我们没有把它交托出来。哎，今天早晨我们再有一次的机会对你说，主啊，愿你在我的生命中作王掌权，把我们心中的宝座能够交出来，让你坐在其上。主，我们愿意降服，好让我们有一天可以真正的降服。愿主你祝福带领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当我们最后在唱这个主赐福于春雨的时候，我们请今天已经还没有就是决志接受耶稣的，不是弟兄姊妹啊，如果你今天决志接受耶稣的时候，你就走到前面来，我们愿意帮助你，大家一同还是站立好不好？已经举手的，你刚才举手愿意的，你就到前面第一排来好不好？我们再唱这首主赐福如春雨，我相信 在你的生命中你会得到许许多多祝福。好，我们一起来唱。
主持的风如春雨，我在其中赞美欢喜，主持的生命之泉源，在我心中安息不住。让我们在爱的美丽中举起敬拜手，出香之风在我们之中，让我们献上献上要赞美尊荣，全都向主献上。而主将赐下赐下主的恩典，降如春雨降下。
让我们开口赞美，
让我们张开赞美的口，举起敬拜的手，主将赐福在我们之中，让我们献上献上将赞美尊荣，全都向主献上。而主将赐下赐下主的恩典，降如春雨降下。
好，我们的今天早上这个福音的聚会就停在这里，弟兄姊妹们，大家彼此问安，然后我们就可以散去。